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花一分钟说一下咱们浑水摸鱼的另外一个产品的重大更新。可能很多老用户已经都用上了，这个产品就是阅无边 3.0 版本。阅无边，阅读的阅无边，无际的无边，阅无边就是阅读无边界的意思，它能帮你用中文来阅读任何外语书，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电子书，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而且全书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前后都是统一的，不会翻着翻着一个名字冒出好几种译法，哪怕只使用免费版本，也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品质。而如果搭配上阅无边自己的翻译订阅服务，那么基本上可以接近出版社翻译品质。另外，阅无边还支持几乎全格式的电子书，也支持各种各样的漫画书，当然也支持全文朗读，朗读是免费的，挂着听一整天也不会有任何问题。秉承浑水摸鱼一贯的容易入睡特性，阅无边也和浑水摸鱼一样有睡眠定时功能。阅无边这个应用有个原则，因为我本身就是个重度阅读者，所以我非常在意整个应用的稳定性和耗电量，所以阅无边有一切重度阅读者需要的功能，抛弃了所有复杂和额外消耗的设置，而且阅无边的基础功能完全免费，高级功能一次性买断，不搞订阅制，当然我也提供订阅服务，但是这个服务完全是翻译服务，而且价格非常的实在，应该是全网最实在的之一了。当然如果你还是嫌贵，也可以在解锁专业版之后使用自己的在线翻译服务。对咱们浑水摸鱼的听众来说，还有个特别方便的地方，你可以直接拿你的浑水摸鱼账号登录，鱼币也是通用的，不用再单独注册一套。想用的话很简单，打开苹果的应用商店，搜阅无边这三个字就能找到，或者上浑水摸鱼官网也有入口。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咱们有一个台湾听众，前段时间给我写了封信，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我小时候家里大人只要一提到去大陆旅游，我妈就会说，记得千岛湖吗？那30多个台湾人一个都没回来。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有3-4岁，根本不知道千岛湖是什么，可一个都没回来这几个字儿就这么钉在了他脑子里。等他长大了，自己去查，越查越觉得不对劲儿。网上流传的版本是这么说的：1994年，一船台湾游客在浙江的千岛湖游览，全部遇难，遗体上有捆绑的痕迹，有殴打的痕迹。可大陆官方一开始告诉台湾方面，这是一场意外火灾。抓到3名所谓的凶手之后，台湾的调查人员还没来得及独立核实，人就很快被枪决了，现场证据全部毁掉。还有知情人说，那个烧法根本不像抢劫，倒像是有人故意要把什么东西烧干净。更有人说，其中一名凶手穿着武警制服，这就说明背后有军方背景，有人在后面授意。于是这个故事越讲越大，有人说这是北京主导的政治谋杀，为的是打压台湾老百姓去大陆的热情，有人说这是情报行动，专门冲着某些台商，还有人说30年了真相永远不会公开，因为那根线一拉出来牵扯的人太高了，没人敢说。这个听众在信的最后说，他到现在都没法100%确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希望我能做这么一期专题，帮他也帮很多和他一样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的台湾人，认真分析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这一期咱们要干的就是这件事儿。说清楚一点，咱们手上没有什么新证据，也没有内部消息，能做的就是把现有的史料、庭审记录还有两岸各方的说法全都摆到桌面上来，一条一条去分析，去推断，看看哪条站得住，哪条站不住。千岛湖事件是1994年的真实历史案件，30年了，争议一直没停。案子本身到底怎么回事，凶手是谁，怎么干的，证据链站不站得住，我想搞清楚。政治谋杀说那几个版本有没有哪条说得通也要查。但最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是另一个，如果这其实就是一桩普通凶杀案，为什么30年了还有那么多台湾人相信背后有阴谋，这个疑云是怎么来的，又是谁在维持它？ 1994年3月31日，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一艘叫做海瑞号的游船正在湖面上行驶。船上一共32个人，其中24名是台湾游客，另外8名是大陆的船员、工作人员和导游。台湾那批游客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企业主，有普通工薪族，有退休的老人，也有跟着家人一起出来玩的。这趟出行就是普通的跟团游，走的是当时台湾旅行社卖得很火的大陆游路线。那一年台湾人去大陆旅游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台湾媒体把千岛湖的风景区写得青山绿水，很多人冲着这儿来。可是就在这一天，海瑞号再也没有回到港口。案发后警方还原出的案情是，傍晚大约七点，三名年轻男子驾驶一艘小艇靠近了海瑞号。一个叫吴黎红，来自建德市，22岁，平时靠开无证摩托艇拉客为生。一个叫于爱军，淳安县人，同样22岁，也是无证开摩托艇拉客，日子过得紧巴巴。还有一个叫胡志汉，淳安县人，23岁，从一家石化公司辞了职，闲散在家，好逸恶劳。这三个人在1993年9月就开始密谋打劫，蓄谋了将近半年，不是一时冲动，计划很简单也很狠，借口说要盖房子，买来了炸药6000克、雷管10枚，还有2米长的导火索。上船之前，他们用丝袜蒙住了脸，手里拿着猎枪和斧头。靠上海瑞号之后，三人立刻控制住局面，把船上所有的人全部赶入底舱，用铁丝把舱门缠死，然后把船开到一处偏僻的水域，那个地方叫黄泥岭。到了那儿，他们向底舱投了炸药，在底舱入口浇上汽油纵火，同时朝着底舱的方向开枪射击。随后三人弃船，驾着小艇逃离了现场，船上32个人无一生还。大陆的法医鉴定，在底舱的起火位置发现了汽油桶残迹，底舱口上方的钢板上有猎枪霰弹打出的圆形凹陷，底舱的油柜有爆炸痕迹。消防专家在勘查之后排除了船体设备自身引发火灾的可能。法医对遇难者死因的鉴定结论是窒息烧烤，意思是火起来的时候底舱里的人还都活着。三名嫌疑人在4月16日相继落网，供述与案情吻合。大陆方面给出的版本，从动机到手法到物证，每一环都接得上。从技术上讲，案子结了，但对台湾方面来说，事情远没有结束。台湾那边流传的说法不止一个版本。第一个流传最广，叫便衣解放军说，核心依据是一个细节，就是凶手之一吴黎红登船时穿的是武警制服。武警制服那不就是军方背景吗？一个普通的无证摩托艇司机哪里来的武警制服？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这个细节才让所谓的政治谋杀这个框架才站得住。第二个是意外火灾其实是个谎言。案发之后，大陆当局有将近17天坚持告诉台湾方面这是一起意外火灾，浙江省政府的正式口径直到4月17日才改口承认是刑事案件。17天台湾这边的疑问就是，普通抢劫案干嘛要隐瞒？隐瞒就一个理由，有东西不能说。第三个是杀人灭口说。1994年5月8日到14日，海基会副秘书长许辉佑带队，带着刑侦专家、法医律师和7名遇难者家属专程赴杭州。这趟来访处处受限，台方很不满。然后6月19日，三名凶手被执行枪决。台湾方面一大堆疑问还悬在那儿，三个知情人已经死了，嘴巴永远封上了。台湾媒体的说法是，这就是故意的，要在真相浮出来之前把能说话的人先灭掉。第四个最极端叫政治暗杀目的说，这个版本觉得是北京策划了整件事，目的是打击台湾的赴陆热情，挫伤两岸经济往来，或者冲着船上某些特定的台商。受害者里有人与大陆重要经济利益有关联，有人在政治上对北京构成威胁。具体说法来自台湾的匿名论坛帖子和一些独立调查书籍，没有可核实的信源。1994年3月31日事发， 遇难者名单里有24名台湾公民，消息通过旅行社和家属渠道向台湾传递。最初那几天，家属们收到的消息非常模糊，也非常矛盾，有的说在找人，有的说可能有事故，没有人直接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4月1日到3日，大陆方面展开搜救，找到了残骸。浙江省政府对外的口径还是所谓的火灾事故。这个定性从外面来看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案情调查还没完成，当局暂时用了一个保守说法，等查清楚再说。另一种是当局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出于政治考虑先压着。这两种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区别，台湾方面在信息完全不透明的情况下选了第二种，这个选择不难理解。事发之后，台湾这边立刻就动了起来。4月3号，台湾的海基会开始向大陆的海协会提出交涉，要求参与调查，查看遗体，了解完整案情。这儿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传，有些报道说是陈长文率团，其实不对。陈长文当海基会秘书长是1990年到1993年的事儿，案发那一年他已经离任了。实际负责这轮交涉的是当时的秘书长焦仁和，副秘书长石其平，后来带队赴杭州的是另一位副秘书长许慧佑。可一开始台方连门都进不去。4月4号，海基会要求大陆协助家属到现场勘查，大陆没同意。副秘书长石其平人已经到了上海，一次次交涉，一直磨到4月8号，才总算获准进了杭州，见到了家属。你体会一下这个节奏，出了32条人命的大案，遇难者所属那一方的官方代表，想到现场去看一眼，都得这么一天一天的等，一道一道关的过。4月12日这天很关键，大陆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贝在北京接见了石其平，依然告知对方这件事儿是所谓的火灾事件。就在同一天，焦仁和公开说，如果石其平能到现场了解情况，台湾民众的情绪就不会反弹的这么厉害。他这话的意思很直接，不是说真相有多可怕，而是台湾方面根本没办法独立核实。同时大陆那边发生了一堆让台湾方面至今还愤怒的事儿。台湾记者去找省公安厅这些相关部门想采访，得到的答复是清一色的上级通知，不准接受采访。想去湖边现场看看呢，武警就以所谓的非法采访为由把人赶走。最让遇难者家属没法接受的是遗体的处置，大陆当局没经过家属同意就把遗体给解剖了，家属要求查阅验尸报告，大陆方面不同意，要求把遗体运回台湾也不同意，最后在家属的强烈抗议声中，遗体在浙江桐庐就地火化了。这些具体的做法有多失当，咱们后面还会专门再说。不管这背后是主动压制还是官僚惯性，结果就是台湾方面能独立核实的空间几乎没有了。4月16日，三名嫌疑人相继落网，大陆方面公布了吴黎红、于爱军、胡志汉三人的犯罪经过，声称案件已经侦破，是普通的抢劫灭口案。然后到了4月17日，大陆方面才承认这件事是一件刑事案件，不是意外火灾。从案发到承认劫杀整整17天，这17天里台湾社会的怒气越积越大。台湾的反应是，好，你说是普通刑事案，那我要自己来查。5月8号到14号，海基会副秘书长许慧佑带着一个团队飞去了杭州，成员有6位鉴识和刑侦专家，还有法医律师，另外跟着7名遇难者家属，他们是奔着独立核实证据、查阅遗体鉴定报告、参与庭审程序去的。可实际到了那儿，情形是大陆方面花了4天向台方详细介绍事发、救援、侦破的全过程。许辉佑团队当场提出了整整108个问题。你注意这个措辞，是大陆方面介绍台方提问，也就是说台方能做的基本上就是听大陆一方讲，然后质疑，而不是自己动手去查。他们对大陆单方面给出的那套鉴定结论心里是存着疑的，可他们手上没有任何独立的手段去验证这些结论到底站不站得住。许辉佑离开杭州前对媒体说， 这次调查受到了很多限制，很多疑点根本没机会独立核实。一句话，人是去了，问题也问了整整108个，可真相到底是不是大陆说的那样，台方还是没法自己拍板。台方调查团离开杭州是5月14日1994年6月10号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这个案子。说是公开，可这个公开是打了折扣的，旁听证是大陆一方挑着发的，能拿到证进去旁听的只有台湾的立法委员吕秀莲、律师许文斌，还有中国时报、联合报、中央社和台湾老三台的记者，就这么一小撮人。6月12号法院宣判，三名凶手全部判处死刑。6月19号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三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台湾那边舆论直接炸了，媒体批评说台方一直要求独立调查，这个要求始终没被满足，大量疑问还悬在那儿，三个亲历者就这么被打死了，以后没法再去问他们了，大陆这边一旦把人枪毙，这案子就永久关闭了。这一连串操作给了阴谋论足够多的养料。可时间顺序得先搞清楚，行刑是6月19日，台方那次受限调查是5月8日到14日，调查结束后大约五个多星期，三名凶手才被执行死刑。抢在台方调查之前枪决，时间上根本对不上，但台湾方面觉得那次5月的调查根本没有完成，调查条件受到严重限制，所以在他们看来枪决就等于在真相没查清楚之前把知情人灭掉了，这个感受是真实的。但抢在调查前枪决这个具体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两件事要分开，政治冲击到了。1994年4月12日台湾陆委会宣布即日起暂停两岸的文教交流，5月1日起台湾停止民众赴大陆旅游。虽说到了5月16日旅行业又自行解禁了，可信号已经明明白白发出去了，台湾政府对这件事儿是动了真怒的。那一年台湾赴大陆的人数骤降了将近四成，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额更是掉了七成。可比这些经济数字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民意，千岛湖这一下把台湾人心里的那杆秤狠狠地拨了一下。咱们看几组民调，支持独立的从 12.3% 涨到 15.5%， 支持统一的从 27.4% 一口气跌到 17.3%， 将近腰斩。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从 29.1% 升到 36.9%，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从 24.2% 降到只剩 12.7%。 另外联合报当年4月还单独做过一个口径不太一样的民调，问的是赞不赞成台湾独立，结果头一次冲到了 42%。看到这儿，今天的听众可能会先卡在一个数字上，纳闷一件事儿：1994年怎么还会有 27% 的台湾人支持统一？这个比例放到今天看高的有点不真实，可你得把自己放回那个年代去。1994年的台湾民主化才刚起步没几年，1987年才解严，总统还得再等两年，到1996年才第一次由老百姓自己一票一票直选出来，当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李登辉本人就是国民党的总统，而国民党那会儿官方的大陆政策白纸黑字写着的就是追求统一。这儿得专门介绍一份文件，叫《国家统一纲领》。1990年李登辉主政下成立了一个官方机构叫国家统一委员会，专门研究怎么走向统一。第二年也就是1991年，这个委员会通过了《国家统一纲领》。这份纲领相当于当时台湾当局关于两岸关系的一张官方蓝图，它的核心思路是承认一个中国，但觉得两岸眼下是两个各自治理的政治实体，统一没法一步到位，得分成三步走，先是近程的交流互惠，再是中程的互信合作，最后才是远程的协商统一。你听明白了吧？1994年这个执政党官方立场是实打实奔着统一去的，除了官方立场更要紧的是人。那一代台湾人里头有一大批是1949年前后跟着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的，他们亲眼见过所谓的大陆沦陷， 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那会儿都还活着，对中国这两个字是有实实在在的感情和身份认同的。再加上两岸1987年才刚刚开放，探亲走动没几年，那份积了几十年的敌意还没被一件一件具体的坏事重新积起来，所以那 27% 的统一支持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底下垫着那一整代人的历史和感情。也正因为有这个底子，千岛湖这一巴掌扇下去才显得格外响。4月9日，李登辉公开发表声明，说大陆当局像土匪一样害死我们那么多同胞。有人追问他为什么用土匪这个词儿，他说因为不讲道理。这个不讲道理戳到了台湾那层最深的愤怒，不是冲着凶杀案本身，而是冲着大陆处理这件事儿的态度和方式。两岸关系跟着一下子就绷紧了，这儿得专门说说1993年的孤汪会谈，不然你体会不到千岛湖这一下到底打断了什么。孤汪会谈是1993年4月底在新加坡开的，得先说说坐到谈判桌两边的这两个人。台湾这边出面的是海基会的董事长辜振甫，这是台湾工商界的一位大佬，台湾水泥公司的董事长，出身名门，学养又深，通晓国际政治和商界门道，在台湾有儒商之称。大陆这边是海协会的会长汪道涵，他当过上海市长，是大陆这边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让这么两位有分量的人物出面，本身就说明了双方对这次会谈的看重。这次会谈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前头是有铺垫的。1992年10月，两边的人先在香港，就是文书怎么互相认证，挂号信怎么查，这些具体事务谈过一轮，这就是后来常被提起的92香港会谈。有了这个底子，第二年双方才正式坐到了一起。1993年4月27到29号，辜振甫和汪道涵在新加坡连着谈了3天。两位老人的那一次握手被当时的国际媒体拍了下来，成了一个标志性的画面。为什么标志性？因为这是两岸隔绝了40多年之后，双方官方授权的最高代表，第一次正式坐下来签字谈判。会上一口气签了4份协议，都是些实实在在的事务性文件。一份是总括性的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一份专门定下往后两会怎么联系，怎么定期开会，剩下两份。一份管两岸的公证书怎么互相认证查验，一份管两岸的挂号信件丢了怎么查询，怎么赔偿。这些事儿你今天单拎出来听，可能觉得琐碎的很，不就是认证个文书，查个挂号信吗？可它真正的分量不在协议内容本身，而在于两岸从隔着一道海峡互相喊话，互相骂了几十年，头一回真的坐到了同一张桌子跟前，把对话这件事儿变成了一套能一步一步往下走的制度。孤汪会谈之后的那一年，两岸关系本来是在升温的，高层对话眼看着要往前推，结果千岛湖事件一出，这股势头一下子就凉了。台湾宣布暂停两岸的文教交流，停掉民众赴大陆旅游，双方的沟通退回到了副秘书长级别的事务性协商，原本该往下走的高层会面被搁置了下来。这儿得说清楚，孤汪会谈这套机制倒没有就此彻底断掉，1998年还开了第二次，但千岛湖确实让它凉了好几年。那个90年代难得的缓和窗口被硬生生耽误了。好，背景交代完了，回到政治谋杀说，本身它的每一条主要论据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第一条，便衣解放军说，依据是吴力红登船时穿着武警制服，这个细节是真的，吴力红确实穿了武警制服，但那件制服从哪儿来？他哥哥吴黎明的旧衣服。吴黎明原本是杭州武警支队的副指导员，案发时已经转业回建德老家生活了。武警制服不是管制物资，退役转业的人带着旧制服回家是很平常的事儿，弟弟借来穿了。这一点在庭审里有明确交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吴力红本人有军警背景，也没有任何可查证的材料显示有在职军警人员参与了这次犯罪。便衣解放军这个说法从一件借来的旧制服出发，跳到了军方参与的结论，中间需要证明的环节一个都没有。第二条， 意外火灾是谎言，所以背后有政治意图。大陆在最初17天坚持火灾事故的定性，这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能证明什么？1994年大陆地方官僚体系在处理敏感事件时，第一反应就是能压就压，能拖就拖，报好不报坏。这不是这个案子的特殊操作，是当时整个体制的惯常做法。浙江省政府大概率不是在故意掩盖什么政治阴谋，而是在做最本能的自我保护，先捂住，等上面定性，别自己先扛责任。台湾方面一施压，媒体又死盯着不放，这才反过来逼大陆最终承认这是刑事案件。这当然不是在为大陆的做法辩护，这种处置方式很糟糕，但糟糕的处置和有政治阴谋需要掩盖是两件不同的事。第三条，火烧方式不像抢劫，倒像要销毁证据。各种流传版本里这个说法的具体内容都比较模糊，说不出到底哪儿不像抢劫。大陆的技术鉴定描述的相当清楚，起火中心有汽油桶，猎枪射击的弹痕在底舱钢板上，油柜有爆炸痕迹，这和抢劫团伙怕被人认出来才放火灭口的情节完全吻合，消防专家也排除了船体自身设备引发火灾的可能。你当然可以说这些鉴定结论都是大陆方面的，台方没有机会独立核实，这个批评是合理的，但台方没法核实不等于这些证据是伪造的。第四条，枪决是为了封嘴，这是整个阴谋论里最有感染力的部分，因为在逻辑上没办法完全反驳，你永远没法证明一个人被执行死刑不是为了封嘴。但看实际的时间顺序，台方访问杭州是5月8日到14日，三人被执行是6月19日，中间隔了5个多星期，庭审完成了，判决做出了，程序走完了。从大陆的司法程序看，这是一次走完整套流程的死刑审判和执行，只是走得相当快。台湾方面说，调查条件根本不够充分。大陆方面说，案件查清了，证据具备了，庭审完成了，继续拖，没有法律依据。两方的诉求根本不在同一个框架里。台方的愤怒我完全理解，但枪决是为了封嘴，这个结论需要证明枪决者知道自己在封什么嘴，需要证明真有一个瞒着的秘密，得靠打死这三个人才能保住，可这些都拿不出任何证据。第五条，针对特定台商的政治暗杀，这是最极端的一条，也是证据最薄的一条。遇难的24名台湾游客是什么人？就是一个普通旅行团，来自不同背景，有商人也有普通市民，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这里头有人在政治上对北京构成威胁，也没有材料能撑起所谓特定经济利益的谋杀动机。三名凶手在庭审中描述得很清楚，他们密谋的初衷就是抢钱，看到海瑞号上有台湾游客，觉得台湾人有钱，随机下手，不是定点清除。但五条都拆了，疑云为什么还是消不掉呢？你可能听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学实验。1956年，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和他的同事假装成信徒，混进了一个相信世界末日要来的邪教。这个教派的教主放话说，某年某月某日，一场大洪水会毁灭世界，只有他们这一小撮虔诚的信徒会被外星人开着飞碟接走。信徒们信得可认真了，有人辞了职，有人把家产都变卖了，就等着那一天。结果呢，那一天到了，什么都没发生，天没塌，飞碟也没来。按正常逻辑，预言落空了，这教派该散伙了吧，信徒也该清醒了吧。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成员不但没动摇，反而信得更死了。他们很快就编出了一套新解释，说正是因为咱们这几个人足够虔诚，感动了上天，上天才决定放过整个世界。你看，现实狠狠扇了他们一巴掌，他们却把这一巴掌解读成了自己信仰的胜利。费斯廷格给这种心理起了个名字，叫认知失调。意思是，当一个人在某个信念上投入了强烈的情感，现实又偏偏跟这个信念对着干的时候，他大多时候宁可去修改自己对现实的解释，也不愿意承认那个信念本身错了。因为承认信念错了，太疼了，那等于把自己之前所有的投入全给否了。 这套人为什么会死守一个信念，连打脸的证据都能消化成养料的心理，咱们在邪教专辑第一集琼斯镇那一期里也提过这一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出来听听。千岛湖这件事儿里，要是你已经信了政治谋杀，说每一条反驳就都会撞上这个机制，比如武警制服被解释了，但解释本身就是掩盖，时间线说得通，但能说得通才说明掩盖手法高明。不是说信这件事的人是傻瓜，而是一旦一个判断被政治情绪压住了，要推翻它，代价就会越来越高。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大陆方面亲手造成的，这儿得先说清楚一件事儿：1994年的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一个能让人信服的法治环境？答案是基本没有。要理解这一点，你得知道那几年中国正在搞一件大事，叫严打。严打是从1983年开始的，当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社会治安一下子变得很乱，大案要案接连出，高层坐不住了。邓小平发了话说，对付犯罪就得从重从快，不能搞得不痛不痒的。于是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把严打定性成一场敌我斗争，要在几年之内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再杀掉一批。为了配合这个快上诉的期限，从10天砍到了3天，一个人被判了死刑，只剩3天时间上诉，找律师，写状子，送法院，根本来不及。更关键的是，死刑的核准权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了各省的高级法院，也就是说地方自己就能批准杀人，不用最高法点头了。这个权力一直到2007年才收回去。整个严打分了三大战役，几年下来判刑的有170多万人，执行死刑的数以万计，这个规模放在当时的世界上都少见。这段历史咱们在悬案录专辑里那一期呼兰大侠的传奇讲得非常详细，那个案子就发生在严打的大背景下，你要是想弄明白严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以去把那一期翻出来听。好，说回千岛湖，就是在这么一套从重从快的司法机器底下，法院不独立，上头有政法委统一领导，被告人的辩护空间小到几乎可以忽略。学界后来评价那段时期说得很不客气，叫有法形同无法。你放到千岛湖这个案子上看就明白了，6月3号检察院起诉，6月10号开庭，6月12号就宣判死刑，6月19号复核完，当天就拉出去枪毙了。从起诉到执行总共16天，从宣判到枪决中间只隔了7天。在这么一套系统里，审判本身更像一道必须快速走完的手续，而不是一个认真去查清真相、容得下质疑和辩护的过程。他们压根儿就没把审判当成一件需要经得起推敲的事儿。再加上一层，这套系统对负面影响是极度敏感、极度警惕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处理这种出了人命又牵扯到境外的事儿，第一反应从来不是公开透明，而是家丑不外扬，先捂住，先维稳，别让事情闹大，别影响稳定，别影响对外的形象。所以案发之后，当地先把它定性成火灾意外，还要求媒体统一口径，不准采访，遗体不经家属同意就地火化，不许运回台湾。后来连当年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官员自己都承认说，他们当时还是按大陆的老惯例发消息，没有全面及时的报道，反倒让港台媒体先入为主。这话等于官方自己承认了，瞒报迟报就是当时的常规操作。说白了，这个体制怕的从来不是真相不明，他怕的是真相被人看见之后不好控制，所以他本能的去压制言论，压制报道。所以你看，就算一件事的真相本身是清白的，只要你不让对方核实，对方就永远没法真正安心。大陆在这件事里是系统性的剥夺了台湾一方核实真相的能力，不让查验尸检报告，不让遗体运回台湾，不许独立的司法调查。在这种条件下，哪怕大陆的结论100%正确，台方也没有任何机制能独立证实，只能在信和不信之间二选一。 更要命的是，三名凶手很快就被枪决了。不管这枪决有没有政治目的，那三个人一旦死了，理论上还能澄清的很多细节就永远没机会澄清了，哪怕原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需要澄清的东西。这就制造出一种永久性的悬案感，不是因为真相不明，而是因为核实的那扇门被提前焊死了。这种处置方式非常糟糕。糟糕的地方不在于它证明了有阴谋，而在于它给阴谋论留下了一个永远没法被彻底驳倒的位置。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这件事儿在台湾内部到底是被谁为了什么目的给推起来的。要讲清楚这个，得先看看1994年台湾的政治光谱。当时台面上主要是两股力量，一股是执政的国民党，前面说过了，他官方立场是主张统一，主张跟大陆交流的；另一股是在野的民进党。这儿我得把民进党稍微说清楚一点，免得你产生误会。民进党1986年成立，脱胎于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大家一般把它归类成中间偏左的本土进步派政党，它主打的是民主、社会正义和台湾主体性，这跟右翼完全是两码事儿。你别一听独派就往极端政党上想。不过1991年民进党确实通过了一份台独党纲，白纸黑字主张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所以在1994年千岛湖事件这个时间点上，民进党正处在他主张最激进的那个阶段。这也是有据可查的，事发之后没几天，民进党就发表声明，抨击中共矮化台湾人，党内甚至有人公开喊话，要求台湾当局干脆宣布独立。但你得注意，我说的是当年的民进党，这不能直接拿来套今天的民进党。到了1999年，民进党又通过了一份台湾前途决议文，路线做了个很大的调整，实质上把那套激进的法理台独给软化搁置了，改口承认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主张维持现状，现状要不要改，得由全体人民公投说了算。换句话说，他从要另立一个台湾共和国转到了维持现状这条务实的多的路上。派系也一样，1990年代民进党内部主要是美丽岛系和新潮流系两大派在角力，而今天你听到的什么新潮流、郑国会、英系，早就是几十年演变重新洗牌之后的样子了，跟当年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把这些啰嗦的交代清楚，是想让你明白1994年那个借千岛湖煽情的民进党和30年后的民进党，纲领、路线、派系都换了好几轮，不能一概而论。回到当年，这两股力量，国民党和民进党，在台湾到底该往统一走还是往独立走这个根本问题上是彻底拧着的。千岛湖这件事儿对独派这一边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宣传素材。按多方史料的说法，当年最卖力去传播政治谋杀，说把一桩刑事案往政治上引的主要就是独派的政治人物，还有跟他们立场相近的媒体。目的也不难懂，就是要坐实中共又危险又草菅人命，两岸交流根本靠不住，台湾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一整套叙事顺手也打击了国民党那条跟大陆交流、追求统一的路线。有意思的地方在这儿，连主张统一的执政党国民党也得跟着对大陆放狠话。李登辉是国民党的总统，官方纲领还写着追求统一呢，可他照样公开骂大陆，像土匪一样。为什么？因为在遇难家属的悲愤、独派和媒体的强烈情绪面前，执政党要是不硬气表态，立马就会在谁更爱台湾这件事上被在野党抢了风头。所以你看，同样一件事，主张统一的和主张独立的立场明明相反，却都能从里头各取所需，这就带出一个更普遍的道理，任何一件事只要它能牵动情绪，就都有可能被拿去当政治宣传的武器。这不是台湾独有的毛病，恰恰是一个刚刚开放多党、刚开始竞争的民主社会里很正常也很难避免的常态。千岛湖只是那个当口一个特别好用的题材罢了，我并不是说台湾媒体坏大陆是对的， 这个事件发生在信息极度不对称、两岸互信几乎为零的环境里，媒体面对的选择根本不是客观报道还是歪曲事实，而是在真相本来就没法独立核实的情况下，必然往跟自己政治情感相符的方向去解读。这件事不能只从案情对不对来理解，还要看清楚他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这儿得插一个你可能已经很熟悉的例子，肯尼迪遇刺。这个案子咱们在肯尼迪之死那个专辑里已经掰开揉碎详详细细讲过了，想知道全部来龙去脉的直接去把那几期翻出来听就行，这儿我只借它来做个对照。1963年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杀，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捕两天后在电视直播里被一个叫杰克卢比的人当场枪杀，奥斯瓦尔德死了，没有经过完整的审判。就这么一件事儿，肯尼迪暗杀的阴谋论在美国讲了60年都还没讲完。沃伦委员会做了完整调查，结论是奥斯瓦尔德一个人干的，可相当大比例的美国公众从来不接受这个结论，原因就一个，那个本来能作证的人死得太早了，死得太方便了。千岛湖事件里三名凶手的迅速枪决就是这个效果。两件案子性质背景完全不同，山那知情人在真相彻底澄清之前就死了，这个模式对阴谋论来说是一块永久有效的柴火。案件本身证据支持普通抢劫灭口案的定性，三名凶手都是当地人，有明确的物质动机，密谋的时间也不短，犯罪手法很具体，供词还跟现场物证对得上，没有任何可靠材料支持军方介入或政治受益的说法。那件武警制服就是借来的一件旧衣服，这三个人也没有军警背景，没有情报机构的档案，更没有任何线索指向背后有更大的势力。就案件本身的真相，大陆官方的结论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这三个人干了这件事儿就是为了钱，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残忍。这件事儿的争议为什么能炒30年，不是因为真相不明，而是大陆的处置方式把一桩本来可以平息的案子变成了一团永远散不开的疑云，把信息遮住不让人看，把现场封锁起来，拒绝独立核查，还在台方满腹疑问的时候就匆匆把人处决了。这些操作单独看，每一项都能找到官僚惯性的解释，但全都叠在一起，对台湾这边来说就是一句话，你只能信我说的，没有别的选项。这种只信自己不让外人见证核实的态度，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是一套系统的产物。这套系统在1994年大陆的刑事司法里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冲着台湾来的特殊发明。问题是，这套系统一旦对上另一个政治体的公民，牵扯到两岸关系，这种普通的官僚惯性就捅出了很严重的政治后果。这就是千岛湖真正的蝴蝶效应，它当年扇的那一下翅膀一直吹到了今天的台湾。1994年台湾民调的结果你已经知道了，支持独立的比例冲上了当时的历史高点。可比一时的数字更要命的是，很多人把这件事儿看作台湾人身份认同的一个转折点。你还记得前面那组数字吗？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超过了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而这个反超从1994年之后就再也没能翻回去过。也就是说，从这一年起，我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慢慢从一部分人的选择变成了岛内的主流。这条趋势线往后拉，你就能看懂今天台湾政治的很多东西。主张跟大陆交流追求统一的那条路线一年比一年难走，主张台湾主体性的力量一步步从在野走到了台面中央。当然把这一切都算到千岛湖一件事儿头上那是夸张了，这中间还有太多别的事儿在往同一个方向推。但千岛湖是一个标志性的加速性的节点，这一点没什么争议。一桩本来普普通通的刑事案加上一套不透明的处置，就这么在两岸之间凿下了一道几十年都没能填平的裂缝。千岛湖不是特例，两个政治体之间互信快见底的时候，任何重大事件都面临各表一套互不信任的命运。 不是哪一方对哪一方错，而是在缺乏共同认可的核查机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重大事件，双方只能用各自的政治滤镜去看。那个滤镜会把每一个不确定之处都往最坏的方向拉。你知道为什么这件事30年后还有人讲吗？不是因为证据不够，而是大陆在1994年的那几个决定永久关闭了证据被独立核实的可能性。你现在哪怕把所有庭审记录、所有法医报告公开，台湾部分民众还是会说这是后来重新整理过的。大陆当局破坏了核实机会之后，疑云就没有了有效期，他跟着这件事儿一辈子。真正让阴谋论不死的，从来不是阴谋本身，而是处置方不愿意让人看清楚那个本可以消除疑云的机会，联合调查，完整的公开庭审，台方在场的独立核实，存在过，短暂的存在过。但大陆当局的官僚惯性和政治本能一点一点把它限制拒绝，彻底断送了。断送的不只是一次调查机会，而是台湾一代人对两岸互信的基本想象。阴谋论的力量有一大半来自模糊，反正有问题肯定有隐情，哪里说得清楚，就一团雾气堵在那儿，让人觉得永远说不清。要破它，办法其实只有一个，逼它变具体，然后对着一条一条具体的主张去找证据。第一个传闻，有人说遗体上有捆绑和殴打痕迹，说明是有组织的处决而不是抢劫，这一条是几个传闻里头听着最像那么回事的。你想啊，要是遗体上真有捆绑的痕迹，那确实不太像普通的抢劫杀人，倒更像是某种有组织的控制和处决。那这条证据从哪儿来？来自台湾家属和调查人员在现场的陈述，这是有记录的，我不否认有人这么说过。但有个细节要拆，这个陈述的信息来源是什么？观察条件是什么？家属当时看到的是遗体在经历火灾和数日水浸之后的状态，这种条件下做精确的法医判断本来就非常困难。大陆方面限制了台方调查人员对现场的实地查看，台方事后明确提出了批评。他们描述的捆绑痕迹是来自正式的法医报告，还是来自直接的现场目击，还是来自中间人的转述？不同来源之间存在出入。大陆当局拒绝向台方提供完整的法医鉴定报告，这事儿是确实发生的，也是适当的，没有争议。但这儿有个逻辑你要注意，拒绝提供报告原因可以有很多，可能是报告里有对大陆不利的内容，这是阴谋论支持者的解读。但也可能是报告根本没有达到独立调查的标准，大陆当局不想展示这种差距。再或者就是纯粹的官僚惯性，没有人下令透明，所以就没有透明。这几种解释前两种可能同时成立，但没有任何一种证明了政治处决这个结论。更关键的一个细节是，三名凶手吴黎红、于爱军、胡志汉在被捕后做了详细供述，描述了他们怎么在海瑞号靠泊期间登船，控制乘客，逐一杀人，然后纵火的全过程。你想想，如果遗体上有捆绑痕迹，这恰恰跟供词描述的先控制后杀人的流程完全吻合，跟政治处决没有关系。抢劫灭口的逻辑就是，你要杀掉所有目击者，当然先要控制他们，防止逃跑或者反抗。捆绑是控制的手段，这在暴力劫杀案的现场很常见。第二个流传的版本说，三名凶手有军方或政府背景，是便衣解放军。这个说法在台湾媒体和民间流传最广，也是证据最薄弱的一条。三名凶手的身份档案是普通当地居民，没有军籍记录。台湾媒体查了，家属追了多年，后来也有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来源找出他们跟军方或政府的具体关联。有人会说，大陆官方当然会这么说，那不等于他们真的是普通人，这是合理的怀疑，我理解。但咱们不是在讨论是不是相信大陆官方，咱们是在问有没有任何来源提供了指向军方背景的具体信息。30年了，如果这三个人真有军方关联，在如今的信息环境里几乎不可能完全封住。 信息泄露的方式不是靠官方公布，而是经过30年总有人说漏嘴，写回忆录，向记者透露，在网上爆料，或者被其他案件牵连出来，这些全都没有发生，一个具体细节都没有。对这条主张我只有一个评价，没有证据就是没有证据。第三个说法，火灾的焚烧方式不正常，更像是专业的销毁，而不是劫匪随手纵火。这个主张的根本问题是，持这个说法的人大部分情况下没有能力区分专业销毁和临时纵火的现场差异，因为这得靠专业的火灾调查才能判断，不是凭直觉就能看出来的。台湾部分媒体报道提到了火势蔓延的方式、起火点的位置等细节，但这些描述来自目击者和家属，不是专业的火灾调查报告。大陆是不是做了系统的火灾技术鉴定，鉴定结论是什么，这些都没有公开记录，说到底还是透明度问题。但透明度问题本身不等于火灾原因有异常，供词里说明了纵火的动机就是为了销毁犯罪痕迹。劫匪杀人后焚烧现场在大陆的恶性案件里很常见，目的是销毁物证，也可能是拖延发现时间。没有任何具体的物证把燃烧模式与专业纵火挂钩，也没有任何物证能驳斥劫匪纵火的说法。第四个传闻说，凶手在台方调查完成之前就被执行死刑，说明大陆当局有意封口。这是四条传闻里最有分量的一条，比其他三条复杂的多。我多说几句，吴黎宏、于爱军、胡志汉在1994年6月19日被执行枪决。台湾海基会的立场是，台方尚未完成独立核查，行刑应该推迟。台方明确提出书面要求，要求暂缓行刑，这是有记录的。大陆方面的回应是依法执行，直接无视了台方的请求。这件事儿要拆成两层。第一层，大陆当局是不是出于掩盖政治阴谋而提前行刑？这一层要成立，得先证明真有一个需要掩盖的阴谋，然后再证明行刑的决策是为了主动保护这个阴谋。30年来没有任何可靠证据支撑这一层。第二层，大陆当局是不是出于漠视台方核查权力的官僚惯性而提前行刑？这一层几乎可以确定，答案就是是。中国大陆在1994年的司法程序里没有为等待外方核查而暂缓行刑的机制，也没有把台方诉求当回事的惯例。他们不是主动选择要在台方核查完成之前把凶手处决，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惯例行事，压根儿没把台方放在眼里。这种漠视是傲慢，也是严重失当，这两层的区别非常重要。你无视我和你故意杀人封口不是同一件事儿。第二层本身已经足够严重，能解释今天所有的政治后果，根本用不着再往上叠一层，把第二层等同于第一层是一个多余的跳跃。你得注意啊，无论动机是什么，行刑的时间这件事儿是大陆当局在整个处置过程里真正没办法替自己辩护的地方。提前行刑把台方独立核查的可能性彻底堵死了。你事后没办法证明台方如果完成了核查会得出相同结论，因为这个核查根本就没发生，这是一个收不回来的损失。大陆当局在1994年本来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他们没有，这是他们的责任。好，四条拆完了。支持政治谋杀说的具体证据一条都没有成立，但处置严重失当这件事儿是确定的。案件可以就是普通的抢劫灭口，处置可以是一团糟，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没有任何逻辑矛盾。那为什么这件事30年来一直没被消化掉？为什么到今天还有人在讲？第一个是信息真空的填充，这说的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是人本来就是这么运作的。一件重大的事发生了，但没有能给出可信答案的信息渠道，人不会停在我不知道这儿。停在不确定里是有代价的，威胁要是真实的，你又没做判断，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所以大脑的倾向是信息不够就用最坏的假设去填， 这其实很合理。想想看，你假设丛林里有老虎，结果没有，你的代价是虚惊一场；你假设没有，结果有，你的代价是死亡。代价不对称，判断就会偏。1994年的台湾社会面对千岛湖，面对的几乎是一个完整的信息真空。大陆当局给出的信息残缺，不让独立核实，台湾民众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政治经验去填这个空白。那台湾在1994年对大陆的政治经验是什么？40多年的军事对立，一个大家觉得对台湾的存在构成根本威胁的政治体制。当你用这套经验去填一个关于24名台湾公民死亡的信息真空，你得出这是政治事件的结论，几乎是可以预见的。不是因为这个结论有证据，而是因为这是那套经验框架下最顺着走的推断。第二个是确认偏误。政治谋杀说在台湾媒体里传开之后，它就开始自我强化了。支持它的信息你会更容易注意到。大陆拒绝提供法医报告，这是隐瞒的证明；凶手提前被处决，这是封口的证明；孤汪会谈被搁置，大陆心里有鬼。对于不支持他的信息，你会本能的保持怀疑。三名凶手有详细供词，可能是逼供；有具体的物质动机，可能是编出来的。这个机制一旦启动，几乎没法靠证据来推翻。任何指向普通刑事案的证据都会被消化成他们在急于平息疑虑的信号。唯一能打破这个循环的，本来是让对方没法拒绝的独立核实的证据，而这个可能性就在1994年6月19日被提前关闭了。接下来说说台湾遇难者的家属，因为他们经常在讨论里被忽略，或者被简单的贴上某种政治立场的标签。这24名台湾遇难者的家属是这件事里最没有退路的一群人。你设身处地想想他们当时的处境，亲人出门旅个游，人就没了，死在一个他们没法独立调查的地方，死在一套他们连门都进不去的司法程序里。他们赶到大陆等来的是什么？四月初有家属到了现场，发现自己亲人的遗体，对方根本没通知，没征得他们同意就已经解剖了。用当时台湾报道里的话说，开膛破肚，面目全非。他们想把遗体留下来好好检视，想把亲人带回台湾，对方却以遗体腐烂，没有冷冻设备为由，把这两个要求都拒绝了。最后遗体就在浙江桐庐就地火化了。有台湾方面的报道说，当局为了让家属点头同意火化，一度把家属限制在旅馆里，切断了他们跟外界的联系。你想想啊，一个刚失去至亲的人，连给亲人收敛，把骨灰带回家这么基本的事儿，都得去争、去求、去抗议。事情过去之后，家属的路也走得很难。就是说赔偿这件事儿，海基会几乎使不上劲儿。最后是台湾的长风旅行社、旅行业同业工会带着家属直接去跟大陆的地方政府一点一点的谈。有家属公开在台湾骂海基会无能，因为他们感觉自己被夹在两岸中间，两头都指望不上，只能自己扛。一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事发一周年的时候，还有家属重新回到了千岛湖，在那片夺走亲人的水面前办了一场悼念。这些家属后来十年二十年具体做了些什么，公开能查到的记载其实非常少，媒体的镜头很快就转走了，剩下的日子是他们一个人一个人自己默默过的。可恰恰是这份没什么记载最能说明问题。一场夺走32条人命的惨案，受害者家属的后半生就这么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他们被留在一个既没有真相也没有交代的地方，只能自己跟自己耗。那种痛苦和辛劳不是靠几条新闻能称量出来的。但这两件事我得分开说，家属对真相的追求是完全正当的，家属倾向于某个政治解释不等于那个解释是事实，这不是矛盾。你可以同时承认家属的诉求是合理的，也可以指出某些政治谋杀叙事在证据上站不住脚。我也注意到部分家属的叙述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往某一套政治解释上靠，这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证据， 更可能是因为长期丧失亲人，得不到回应，一个确定的坏人比一个永远说不清的混乱现实更容易让人活下去。这挺人之常情的，我理解也不评判，但理解它不等于把它当作证据。说到这儿，我直接说我的判断吧。这件事儿，我不打算说真相难辨，各方各执一词这种话，因为我觉得证据方向其实相对清楚，停在中立是回避问题，不是对听众负责。咱们先按现有的事实把这个故事从头到尾串一遍，看看最可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这三个人不是什么职业杀手，也不是身负什么血海深仇的亡命之徒，就是三个二十出头手头紧又不肯好好干活的本地年轻人。为首的吴黎红，建德人，借了6万块钱买了条大马力摩托艇，在湖上拉客，当年六月还钱的日子眼看就到了，急着用钱。另外两个于爱军和胡志汉，一个也是开无证摩托艇的，一个从石化厂辞了职闲在家里，说白了动机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就是图财。这事儿不是一时冲动，是蓄谋了大半年的。从1993年秋天起，他们就开始合计，为了搞到炸药，他们编了个要盖房子的由头，从当地保安公司买来6000克炸药、10枚雷管、2米导火索，又借着打猎的名义，东家借一支，西家借一支，凑了2支猎枪、几十发子弹，还备了斧头和匕首，用丝袜蒙面。三月中旬，他们还专门开快艇进千岛湖，采了点选中了猴岛、阿慈岛一带人迹罕至的水域，连沉船的地方都想好了。3月31号傍晚，一条载着24个台湾游客的海瑞号开了过来，他们看准了这船上是台湾人，身上有钱，就靠了上去，鸣枪持斧抢劫，然后把船上32个人游客、导游、船员全部赶进底舱，用铁丝把舱门缠死，连爬出来的铁梯都扔进了湖里。开到偏僻水域之后，往底舱扔炸药、浇汽油、放火，再补上几枪，干完了驾着快艇就跑，一路把凶器和衣服往湖里丢。第二天吴黎红还专门去理了个发，把烧焦的头发剪掉。你看，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环节指向什么高深的阴谋，全是一桩笨拙、贪婪又极其残忍的抢劫杀人。有人可能会问，千岛湖那地方是不是本来就有什么不干净的传说、什么邪门的说法？我特意去查了，并没有。围绕那片水域找不到任何跟这桩凶案能对上的民间传说，它不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的地方，它就是一个监管极差的旅游湖区，坏人钻了空子而已。那大陆当局为什么要拒绝台湾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要那么快审、那么快杀？这个咱们前面其实已经说清楚了。拒绝台方介入，官方给的理由是涉及敏感的司法管辖权，说白了就是不承认你台湾对我这边的案子有什么发言权。而那种火速的审判和枪决，一多半是那个严打从快从重年代司法的常态，判得快杀得快，本来就是那套系统的默认动作。再加上一层，大陆多半也想赶紧把这个烫手的案子结掉，好尽快平息台湾那边的舆论，把对两岸关系的冲击压到最小。这一层官方从没承认过属于我的合理推断，但它和整件事的逻辑是对得上的。所以案件层面，我的结论是现有证据支持普通抢劫灭口案，三个人有详细供词，动机是抢钱，经过清除有物证，而30年来支持政治谋杀说的可靠材料一条都没出现过。这很可能就是三个图财的普通亡命之徒，在一个监管极差的环境里干下的一件极其残忍的事儿。但处置层面，大陆当局的处置有多适当，这没有争议，而且能一条一条摆出来。你看他当时干的这些事儿背后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年代根深蒂固的一套观念，维稳无视人权，迅速结案，轻视程序，出了事儿第一反应是捂，是保自己而不是对人负责。具体是哪些事儿呢？先说第一件，他压根儿没把家属的权利当回事儿，不经家属同意就把遗体解剖了，家属想查验尸报告不给，想把遗体运回台湾不行，到最后干脆就地火化。还有报道说， 为了逼家属点头，把人软禁在旅馆里。在一个正常的法治观念里，遗体怎么处置，家属有没有知情权，这都是最基本的权利。可在当时的当局眼里，这些统统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再说第二件，他对信息是本能的封锁。出事之后先定性成火灾意外，一口咬了十几天，把记者往外赶，直到证据实在瞒不住了，才改口承认是刑案。这种先捂后改，不是因为他手里攥着什么惊天秘密，而是地方上层层都怕担责任，谁也不想当那个第一个站出来说我这儿出了庄死了32个人的大案的人，那就先往清里说，先往上报，先等上头拍板。最后一件，他从头到尾不承认台湾一方有任何参与核查的资格，理由是司法管辖权，说白了就是这案子在我的地盘上归我管，你台湾算老几，凭什么插手？哪怕死的是24个台湾人，在他的逻辑里，这也只是我内部的一桩刑事案。这三样叠在一起，你就看明白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大陆当局藏了什么阴谋，而在于他压根儿就没有要让对方让家属看清楚这根弦。拒绝提供法医报告，无视台方暂缓行刑的请求，这些错误都能一条条指名道姓的列出来，不能用一句当时制度就那样糊弄过去。因为哪怕在那个制度环境里，他们本来也可以做出不同的更把人当人的选择，但是他们没有。这两个判断必须同时成立，才算诚实地描述了这件事儿。阴谋论的毛病就在于他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一个邪恶的政治意图头上，反而让人忽略了那些真实的本来可以追究的官僚失当，而后者才是最应该清清楚楚记下来的东西。千岛湖事件的政治代价是实在的。孤汪二次会谈原本计划在1993年内再次举行，后来无限期搁置，一直拖到1998年，整整5年。90年代那个短暂的接触窗口，5年是什么概念？不用我多说，台湾赴大陆旅游的热情在事件后明显缩了。民调上认同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比例在1994年加速往上走，支持独立的比例也升到了当时的较高点。一桩刑事案加上一套不透明的处置，对台湾人政治认同的冲击在数字上是看得到的。大陆当局在1994年真的明白他们的处置方式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吗？我不觉得。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在处置这件事儿的时候，根本没有把台湾社会会怎么看这件事儿当成需要考虑的问题。他们的逻辑大概是，一件刑事案侦破了，凶手受到了法律制裁，案子结了。在他们自己的系统里，这套逻辑就是正常操作。他们没做的是把自己放在台湾社会的位置上，想想这套处置从对面看是什么样子。这不是邪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盲点，把自己的处置逻辑当成唯一需要考虑的逻辑，把对方的感知当成不需要算进去的变量。这种盲点落在两岸关系里，后果不成比例，几乎是结构性的。千岛湖这件事儿，咱们没法轻易忘掉，不只是因为30年前死了多少人，而是他把一个两岸关系里一次次冒出来的死结摆在了明处。两岸之间如果没有基本的互信，任何一件涉及双方公民的大事儿都面临同一个困境，每一边只能在自己信得过的信息里做判断。两边的判断几乎不可能对上，因为根本没有双方都认可的核查机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没有这套机制，每一个不确定之处都会被人往最坏的方向解读。这不是阴谋，是互信不足本来就会产生的结果。建立核查机制需要已经有一定的互信基础，但互信恰恰就是被这类事件一件一件磨掉的东西，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怎么绕都出不去。这个循环要是不被打断，下次出事还是千岛湖的套路。两岸之间本就薄得很的信任再消耗一层，下次想建核查机制就更难。真正让阴谋论不死的从来不是阴谋本身，而是处置方不让人看清楚。不一定是因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他们根本没把让对方看清楚当成自己的责任。 那个本可以消除疑云的机会，联合调查台方在场的独立核实，在1994年存在过，短暂的存在过，但官僚惯性和政治本能在一次次的限制和拒绝里把它彻底葬送了。葬掉的不只是一次调查机会，而是台湾一代人对两岸互信的基本想象。30年之后还有人在讲这件事儿，不是因为证据还不够清楚，而是因为疑云没有有效期，他会跟着这件事儿一辈子。一桩刑事案，三个亡命之徒，一套不透明的处置，一个被提前关闭的核实机会，30年磨不掉的疑云，千岛湖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